那一夜，血月的神亲自降临，却被自己的百姓审判、弃绝，最终走上十字架。在人类的法庭上，神成为被告，却以羔羊的身份担当了我们的罪。这场从受审到十字架的道路，是历史最黑暗的悲剧，却也是神爱和新约救恩最深刻的彰显。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读肯扬牧师的《从十字架到宝座》这本书的第六章和第七章，让我们回望那一夜的审判与十字架，去体会神怎样用牺牲和爱为人类开启了回归天父的路。第六章，耶稣受审时发生了什么？耶稣被捕和受审是整个人类历史，尤其是神选民历史上最悲剧性的事件之一。这些立约的百姓，熟知亚伯拉罕之约，正是这约让他们成为了一个民族，他们明白血约的意义。然而悲剧在于，耶和华那位与亚伯拉罕立下血约的朋友降临尘世，在童贞女玛利亚腹中承孕，诞生在马槽，被天使的歌声迎接，成长在自己的百姓中，却始终是个陌生人。他们不认识他，他们亲眼目睹了他的神迹，所有人都见证过他的怜悯与爱。他使水变为酒，一句话就让无花果树枯干，超越自然的律。医治病人，只凭一句话就叫死人复活。他的百姓目睹了这一切，他曾行在海面上平息风暴，他们理应认出他是神的儿子。然而嫉妒却在宗教领袖的心中占据上风，使他们起意要杀害他。他与自己的百姓无法共存，你我都能看出他就是耶和华。作为一个民族，他们面对耶和华，手上有他的性命，他们要如何对待他？血约的悲剧与拒绝，他受了割礼，进入了血约，是血约的一份子。他来到自己的人中间，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他本是来救赎他们的，他们却弃绝了他。他是红海和耶利哥的耶和华，是那在约书亚时代使日月静止的神。他一直祝福并保护着他们，直到他们背弃他，被掳到异国。如今耶和华以耶稣的身份显现在人前，行走在他赐给亚伯拉罕作为立约子民之家的土地上。他是他们的耶和华，他们是他的血约子民，他深爱着他们，而他们却藐视他，要求逮捕他，把他们的耶和华推上了审判席。明白血约意义的人，想到他们所做的，都会不寒而栗。被他们审判的那一位，就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主，每一个喊着钉他十字架，让他的血约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的人身上，都有割礼的记号。他们实在是呼喊钉死亚伯拉罕血约的神。你是否曾体会过他们所做这件事的悲剧？他们给自己带来了怎样的悲痛？让他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他们的血约耶和华。他们否认了自己血约的神，把他交给外邦官长去鞭打，戴荆棘冠冕，钉十字架。他的血约之名跟随着他背十字架上独楼地，一路辱骂仇视他。正如保罗所说，他们心里刚硬，他们立约的主就在他们当中，却没有人认出他。他不被自己的百姓爱戴敬拜， 撒迦利亚书十三章六节写得很生动，有人问他，你两手中间有什么伤呢？他必说，这是我在我朋友家中所受的伤。他称他们为血约的爱人，这些人却坚持要把自己的耶和华钉十字架，这是历史历代最悲哀的悲剧。我常常想，为什么犹太民族后来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他们对那被自己钉十字架的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人总是痛恨自己背叛过的人，直到今天一提他的名字，他们的态度还是如此。审判中的审判者，他本是他们血约的朋友和主，却在以色列家中被出卖，在自己血约的朋友的手里，他的百姓竟视他为仇敌，他们打死他，还高呼让他的血归到我们身上。那本该使他们永远与神联合，在新约中得以亲近的宝血，如今成了审判他们的血，使他们与救主和父神隔绝。他本来是要来应验约中的应许，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建立新约，用自己的血与人立约，他们却把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是爱完全显明的巅峰，没有行动的爱不是真爱，只有行动才成全爱。十字架，爱被彻底的揭示，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是主动走上去的，他不是殉道者，而是至高的爱者。神爱世人，那神就是基督。神一切的属性都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那是一种圣洁的尊严、奇异的安稳和完全的把握，贯穿全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自信和他说把石头挪开时一样的坚定。属灵的征战与看不见的势力，比拉多、大祭司和公会并没有真正的审判耶稣，也不是罗马士兵钉他在木头上，这一切都是看不见的撒旦势力在操纵，他们不过是工具。那恶者以为自己得胜，自己成为主宰，却不知毁灭耶稣正是自取灭亡。那些犹太领袖并不明白，那犹太宗教领袖们并不明白，他们在毁灭耶稣的同时，其实是在毁灭他们自己。正如经上所说，建造的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们把生命的主宰钉上了十字架，却没有意识到他就是他们世世代代所盼望的弥赛亚。整个审判过程，人类的罪恶与堕落，宗教的盲目与冷酷，却被赤裸裸地显明出来。你会发现，耶稣在受审时，始终保持着无可比拟的尊严和安静。他不与人争辩，不为自己申辩，也没有请求怜悯，他仿佛在默默地承担着整个世界的罪。甚至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没有失去对父神的信靠与顺服。他一言不发时，比世界上一切言语都更有力量。正如以赛亚书所预言，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默默顺服，为人类走向十字架。这一切都是神的定旨和预知，他的死不是偶然，也不是人的计划，而是出于父神救赎计划的中心。看似耶稣被宗教法庭、罗马权势所审判，实际上他是在担当世人的罪，顺服在父神的旨意之下。他用自己的顺服、自己的舍己、自己的宝血成就了新约， 把一切相信他的人都带进了神儿子的名分。十字架不是羞辱的结局，而是爱的高峰。他不是殉道者，不是被动的牺牲品，而是主动舍己，极致爱的表现者。神的荣耀、慈爱、公义、怜悯都在十字架上一同被彰显。世界从未见过这样的爱，明知被拒绝、被误解、被出卖，依然选择为仇敌流血舍命。这一刻，爱的光辉胜过了黑暗、死亡与仇恨。人们以为他们在审判耶稣，实际上是耶稣在用他的生命审判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的虚伪、人的自义与罪恶、撒旦的黑暗权势，在十字架前都暴露无遗。而神的救赎之路、神对人的爱和怜悯，也在这里被完完全全地显明出来。他被钉十字架，是历史的转折点，是旧约与新约、律法与恩典的交汇。血约的神亲自为人承担罪孽，用爱将我们带回天父的家。耶稣的审判不是失败，而是胜利的开始。他以无罪的身份代替了有罪的人受审，为所有人铺开了通向神的新路。他用自己的宝血签下了新约，把一切仰望他、依靠他的人带进神的家，使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仇敌，而是神的儿女、神家的亲人。这就是审判的结局。神用爱战胜了仇敌，用顺服成就了救恩。第七章，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面对这永恒性的悲剧，感官之时只能沉默。神将为人类受苦，公义要求偿还，而他成为那位承担者。公义已经宣判，人类必须为自己的过犯付出代价。人类破产，无能为力，毫无盼望，成了罪的奴隶。他无法靠近神，也无法满足公义的要求。就在这绝境中，神的心伸出了人类问题的答案。他的儿子说：我在这里，差遣我。于是他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这一切中最难理解的地方，就是门徒的无知。他们并不知道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他们只不过是凭感官知识活着的人。我的意思是，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眼见、耳听、触摸、味觉和嗅觉而来，这五种感官就是他们唯一的老师。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一至三节所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相交就是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学术世界里的知识也只靠这五种感官，其实还有另一种知识叫启示知识，是从神来的知识。世界的人拒绝这种知识，门徒并不知道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也不知道他要经历属灵的死亡，也不明白他们的替代者将要除去罪，使他们有合法的权利接受永生，就是神的本性。他们也不知道十字架上的哪一位将从死里复活，成为新约之人的元首。以前没人讲过永生，没人经历过，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听过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也听过他说，信我的人必出死入生。他们听见他用周易神的生命这个奇妙的词，却不明白周易和人的生命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也不知道有属灵的死和肉体的死两种死。没有人告诉他们将有一种新生命进入世界，凡成为这生命一份子的人都会成为新造的人。他们不知道耶稣死后他去了哪里，他们未曾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正发生着极其可怕的悲剧，只是看见了路加福音23章44节所记的奇景，约在无证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创造界为造物主成为人的替代而哀悼。马太福音27章51至54节记载，地震动，大地震撼，因为神成为人的替代者。马太福音27章51节又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到两半。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至圣所不再是耶和华的居所，他已离开圣殿。耶稣成全了亚伯拉罕之约和律法，不再需要祭司体系，大祭司完成了最后的献祭，就是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从此不再有至圣所，不再有赎罪之血的洒落。当耶稣说，我要毁坏这殿，3日内要再建起来时，他们根本不明白。哥林多前书3章16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新造的人就是神今天的圣殿。他的死和替代使原本的圣殿变得不再重要。耶稣成为新的大祭司，他一次献上祭物，就永远坐在神的右边。祭司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职分已告终结，站在十字架旁的犹太人也不明白神要在20年后启示给保罗的奥秘。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全犹太民族和整个人类都与他同钉十字架，只是他们自己并不晓得。历史记载，耶稣被钉的50年后，祭司家族无人存活，大卫家族也找不到继承人，祭司体系只会持续到示罗来临。示罗已经来了，他们却不认识他，他们不知道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就是他们的示罗，也不知道祭司体系会在他们亲手杀害他时终结，更不知道他们所崇拜却又未曾真正遵行的摩西律法，也会在他们把他钉上十字架时废止。让我们默想几处事实。以赛亚书53章4至6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的身上。这是基督的替代牺牲。以赛亚书53章9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这里死在希伯来文中是复数，说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2次。他在神将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的那一刻，首先经历了属灵的死亡。当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的时候，他宝贵的身体变得必死，才会经历肉身的死。你会发现，当他成为罪时，黑暗就临到各个他，他发出那痛苦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永恒最黑暗的时刻，天使都遮住脸，全宇宙都为神将耶稣当作罪而哀悼。现在我们能明白以赛亚书53:10-12，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你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要担当人的罪，为罪犯代求。诗篇22对耶稣的钉十字架有最生动的描绘，比目击的约翰、马太、马可还要具体。诗篇写下这场景时，距离十字架已有1000年。开篇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他白天黑夜呼求，却得不到回应。你却是圣洁的，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信靠你，你就拯救了他们，他们呼求你，你就搭救他们。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独白，你可以看到他悬挂在那里，丝毫不理会周围的嘲笑、身体的剧痛、赤裸的羞辱，还有父神的离弃正在压碎他的心。他回忆以色列历史，耶和华曾垂听他们的呼求，而现在他却说出奇异的话：“你却是圣洁的。”这意味着什么？他正在成为罪。你能听见他干渴的嘴唇呼喊：“我是虫，不是人。”他在灵里已经死了，那虫就是被举起的铜蛇。约翰福音3:14，蛇是撒旦的象征。耶稣知道他将被举起，和仇敌联合，诗人称他为虫，被人藐视，所有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让耶和华救他吧。这独白还在继续，他被高等祭司们带领的群众包围，他呼喊：“你使我出母腹，使我在母亲怀里就依靠你。从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你是我的神。”你记得他一出生，天使就指示约瑟带他逃往埃及。他是伯利恒所看顾的婴孩，但如今他成了神所离弃的儿子，悬挂在十字架上。作为被离弃的加利利人，他呼求：“不要远离我，因为极难临近，没有帮助的。”门徒无能为力，他的百姓、高等祭司带领，亲眼见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人能帮助我，他又说了奇怪的话：“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壮牛环绕我。”指的是公会和长老们，是群体的领袖，他们张口围攻他，把他钉十字架。然后他说：“我如水倒出，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这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19:31-35讲到：“因安息日要来，兵丁打断了十字架上的人的腿，但到了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没有打断他的腿，而是用枪扎他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耶稣死于心脏破裂。当心脏破裂时，全身的血液被包围在心脏的囊中，尸体冷却后，红血球凝聚上浮，白色血清沉淀在下，士兵的枪刺破心包，水先流出，然后凝固的血流出来，顺着他的肋旁滴在地上。约翰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诗篇在千年前对各个他的场景描绘，比现场见证人还要准确。接着写道：“我的精力枯干如瓦片，我的舌头贴上 上额，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所以钉十字架的人通常会被给上一口醋解渴。接下来最可怕的话，圈内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和我的脚。这些狗指的是罗马兵丁，他们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你注意到他称他们为狗，犹太人一向称外人非约民为狗，是无民。我的骨头都能够数得过来，每根骨头都在喊叫，承受着极端的痛苦。但最令人心碎的是，他们瞪着我看，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在十字架下，士兵们围坐在地上，为他的衣服堵住，他们不顾他的痛苦，也无视他的死亡，只顾自己的利益。这一幕发生在钉十字架的前250年，距哥哥他惨剧1000年前。但不要让身体的苦难或哥哥他的那一幕掩盖了神儿子为我们成为罪的事实。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远非仅仅是肉体的死亡，他是按着神的旨意和计划在那里为全人类成为罪的替代。当他被成为罪的那一刻，神就把他交给了仇敌。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时，撒旦成为他的主。你还记得他说成了，你现在明白，这不是指他完成了替代的工作，而是完成了父神交给他的第一阶段工作。第一，他作为儿子已经遵循父神的旨意，宣讲父神的话，行了父神的事。第二，他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全了亚伯拉罕之约，完全守住了摩西的律法。现在，他要成为替代者，处理罪的问题，满足神对人类的公义要求。这不是靠肉身能完成的，罪的本质在灵界，必须在灵里对付。如果耶稣只是在十字架上的肉身死亡就付清了罪的代价，那么罪不过是外在的行为。若如此，每个人死一次就能够替自己赎罪，但罪在灵界，他的肉身死亡只是手段。希伯来书10:12，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耶稣死后，神的灵被仇敌带到罪人死后去的地方。幔子的撕裂象征着亚伯拉罕之约的终结。当百姓喊愿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时，他们其实是在呼求爱的血成为审判的血，他们并不明白，他们是在十字架上杀死了自己。亚拿和该亚法正在宰杀神的羔羊，他们最后一次在神面前献祭。从此，他们只能在人前宰杀牲畜，神却不再悦纳。以色列再也没有赎罪和遮盖，将来仍有救赎等候他们，只是他们现在眼睛被蒙蔽。他们钉死了亚伯拉罕立约的耶和华，却全然无知。他是以肉身显现的耶和华，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穿他的真实身份。当他喊出成了的时候，亚伯拉罕之约已经终结。对这群子民在地上生活来说，这正如拉下了犹太民族历史的帷幕。